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07回。一盏茶的功夫过后，上次众人相聚的大殿前，一道道遁光不停的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纷纷的落在大殿之内。当寒烈遁光一连也出现在大殿当中的时候，此地呢已经聚集了10余名大成强者，其中既有巫夫人、银刚子等人，但也多出了数名有些陌生的脸孔。其中一对面容酷似的男女修士一下子就引起了韩立的注意。这对男女看似都不过20来岁，男的是英俊冷酷，女的是貌美娇媚，看从二人身躯有一层紫红色的煞气透体而出，并且站立处数丈之内，虚空时不时的一阵扭曲模糊，看起来是无比的诡异啊。银刚子等其他人看向这一对男女的目光也隐约都带有一丝忌惮之意。明尊呢仍然端坐主位之上，正听一名中年男子禀报，六一二位道友已经按照约定将那凶煞引到了冥煞之地边缘处，若是按照现在的速度，顶多2-3个时辰就进入到两仪灭尘大阵的控制区域了。盟中所有的弟子和几名长老呢已经先一步出发，各就各位，招灵仪式也一切准备就绪，随时都可以召唤那些真灵降临此地。好，再过半个时辰之后就开始招灵仪式。至于两仪灭尘法阵嘛，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得擅自开启。其他的事情就先按照原先计划自行处理就是了。一会儿我就会和其他道友到设好的埋伏地点，到时候一切交给本座就是了。明尊听完之后流露出了满意之色，那名中年男子点头称是，就遁光一起匆匆离开了。这位道友也听到了，本盟这边一切准备停当，到时候只要众位一起出手，一定能够将这名真仙镇压住。不过嘛，丑话说在前面，若是到时候有谁临阵退缩或另起什么其他的心思，可别怪明某不认旧交翻脸无情啊。明尊冲着众人神色一怔，哎呀，明星放心，到了此时谁还会去临阵退缩呀。不错，若到时候真有谁坏了此事的话，我等一定会共同出手击杀。
这些大成强者当即有人不以为意地说道，其他人呢也纷纷赞同。
明道友，我兄妹都已经到了，为何还未见仙九灵的身影啊？他不会是临时改变主意不趟这次浑水了吧？
那对新出现的男女中的男子忽然冷声问道。
银刚子等人闻言神色一动，
云道友请放心，仙九灵道友前两日就已经来了，只不过他需要临时祭炼一门大威力的秘术，并且另有重任交付，所以呢才一直没有现身呢。
明尊是客气异常，这一对男女果然就是云淡月舒二人。
原来如此，我兄妹可是久闻仙九灵能够以一己之力斩杀真灵的大名，一直想一见而未果呀。
那名叫月舒的女子轻轻一笑，
这一对男女啊竟隐约对那位宣九灵颇有一些敌意。明尊呢只能苦笑一声，却不好再接口说什么了。好在云淡月舒二人也并没有再继续询问下去，下面自顾自的无声交谈了起来。
明尊心中一松，当即向众人又嘱咐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
韩立耳边波动一起，忽然响起了明尊的传音之声。他只听了两句，脸上就不禁流露出了一丝惊讶之色，但想了想，就缓缓地点了头。明尊见此，脸上一丝喜色闪过。结果又过了一会儿之后，众多大成强者纷纷驾驭遁光离开了大殿，往事先说好的埋伏地点赶了过去。转眼之间，这大殿当中就只剩下了明尊、韩立、云淡、月舒四人。那一对男女啊，有些意外的打量了韩立两眼，男子就冲明尊淡淡的说道：“明道友真要让我兄妹去守护法阵当中的玄天之宝，此事可责任重大呀。万一出了什么意外的话，我兄妹恐怕担当不起呀。”两位道友太谦虚了，若是贵兄妹不行的话，那恐怕也没有谁更适合此事了。这两仪灭尘大阵是此战胜败关键，只要两件玄天之宝无事，两处阵眼那就会安然无恙，整个大阵也会生生不息的一直运转下去啊。明尊很是客气：“我兄妹一向共进共退，只能负责其中一处阵眼，看来另一处阵眼就是交给这位道友了吧？他真能担任此责，不会误了大事？”男子点了点头，忽然不客气的直指韩立说道。韩立见此微微一笑，并没答话，也丝毫没有动怒的意思。“二位放心，放心啊，韩道友那也是神通广大之辈啊，我将此事相托，自然也对他是放心至极啊。”明尊打了个哈哈，含糊的接过了话：“行啊，既然明兄这么说，我兄妹也就放心，一切就听从道友安排吧。”一名叫月舒的女子好奇的在打量了韩立两眼之后，忽然嫣然一笑：“好啊，那老夫这就安排人引两位道友去阵眼处。”明尊闻言大喜，随之两手啪的轻拍了一声，结果殿外顿时走进了一名商盟甲士，恭恭敬敬的将这对兄妹引出了大殿。“韩道友，这两仪灭尘阵另一处阵眼就交给你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明尊这才神色一肃，回头向韩立问道：“明兄还真的看得起韩某，既然如此，在下只有舍命担下此事的。”韩立只是略一沉吟，就毫不慌忙地说道：“此事啊，也只能是能者多劳喽。有道友和云淡、月舒兄妹共同守住那阵眼，这两仪灭尘大阵算是万无一失啊。”韩立淡淡一笑，并没有再多说什么。这个时候，另一名甲士走了进来，冲着韩立躬身一礼，就把韩立也引出了大殿。而明尊等韩立身影在厅门处一消失，脸上的笑容可就收了起来，他的眉头紧皱，流露出了思量之色。“你确定这名真仙真有办法摆脱界面的法则之力，暂时恢复仙界时全部的实力吗？否则的话，你这一番策谋可实在是多此一举啊。”
忽然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从明尊背后传了过来，接着其足下影子一个模糊，竟从中缓缓地冒出了另一道陌生人影出来。明尊对此丝毫不敢惊讶，反而头也不回地平静说道：“
放心吧，我从谢天那边收到的那份战斗影像虽然说是残破不全，只能说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些画面而已，但以其当时所画的金色神人形象，足以表明啊，对方的确在那个时候恢复了真正的仙人实力，否则碧影等人在其手中也不会如此不堪一击。这次大战 真正是胜负关键，还是要看你那一击是否能够得手，否则我们的下场不会比碧莹等人强到哪儿去啊。
只要对方真的恢复了真仙之身，在没有提防之下，怎挡得住九劫灭之一击啊？此功法可是我等祖上传下来的真正的仙界秘术，也是专门用来破除真仙之躯的手段。虽然我前后炼化了九只真灵元神才有这么一击之力，但是用来对付一名降临真仙，那也是绰绰有余啊。
幕后的人影嘿嘿一笑，十分自信。
的确如此啊，那真仙纵然厉害，但在前面那些布置之下，也足以消耗其大半的实力了，多半我看没有办法躲过你这一击。破除了真仙之躯的仙人，实力也就比一般的真灵强上一些，再也不足为虑。
但其他人可不知道你的计划，事后还能有几个人存活下来，可是不好说的事情了。那四名真灵恐怕也在炮灰之列吧。
幕后的人影忽然阴森地说道，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对付一名全盛时期的仙人，那不付出一些代价怎么可以呢？况且说我也已经再三提醒此仙不好对付，让他们动手的时候自行多加一分小心了。
明尊不置可否，不过你让云淡月书和那人族小子镇守那两件玄天之物又是何意呀？
据我所知，那两仪灭尘大阵其实也是我等祖上遗留下来的一种仙界法阵，这眼处根本无需让人看守的，若是让那真仙真的闯到了那里，大阵也应该早已经崩溃而散了。
模糊人影很是有些好奇，
我如此做自然是有我自己的道理，让他们待在阵眼之中，说不定最后还能留下他们一条性命啊。
明尊并没有直接答复，
算了，我身为本盟影子，原本就对你们这些鬼鬼祟祟的计划不感兴趣，但是说要是能从这名真仙的身上得到一枚真魂丹的话，必须给我，有了此丹，我必能真正修成那九劫灭真大法，从而飞升仙界有望啊。但是此事纵然说能够成功，本盟这次付出的代价也不为不大呀。
幕后的人影不在意地说道，
若真的能够找到真魂丹的话，还必定会分你一颗的，至于代价，有所出才有所进啊。我相信一名能够有办法下界仙人的所怀宝物绝对足够弥补此次损失的，
希望如此吧。好了，他们都已经出发了，我也先走一步了。哎，明尊，你可不要连那真仙第一波攻击都未能接下，而时机未到，我可是绝对不会出手相救啊。
模糊人影低笑一声，身躯一扭，就诡异的没入到虚空，再次消失了。从始至终，此人的容颜相貌都未露出分毫。
不会出手相救吗？同样的话对你也很适用，你若倒是一击没有得手的话，恐怕也很难逃脱掉了。
明尊的脸上流露出了一丝奇怪的表情，用近似低不可闻的声音喃喃了两句。这个时候，韩立已经在那名甲士的引领之下飞离了天外天，并一头扎进了下方不远处的两仪灭尘大阵。根据明尊先前的介绍，此阵动用了36000多件阵旗、阵盘等布阵器具才勉强布置成功，光是那镶嵌在各处的极品晶石数以万计，这才将大半冥煞之地
全都笼罩在了其内。至于两处阵眼，却一南一北，相隔甚远。韩立在贾氏的带领之下，一路疾驰而行，在一顿饭的功夫之后，这才来到了自己负责的那处阵眼附近。远远看去，这所谓的阵眼啊，其实是由八根巨大的金色的金柱围绕着一座高大的祭坛形成的。金柱霞光缭绕，四周一层层的禁制波动若隐若现，并有一排排的甲士簇拥在四周，而祭坛呈三角形状，通体乳白，光滑如玉，上半部分被一层七色的光幕笼罩起来，随顶端处隐约有什么东西微微的闪动不已。前辈，这是阵眼催动令牌，这些人手也全凭前辈调动，只是那祭坛已经打开了隐匿禁制，以防被对方提前发现，所以不能让前辈登上的。引领韩立过来的那名甲士刚才和韩立一同落了下来，就立刻掏出了一面银色的令牌，双手奉上。这个自然，我虽然对上面玄天之物也很有兴趣，但也不会这般不顾大局的做此事情啊。韩立单手一招，嗖的一声过后，就把这令牌凭空射了过来。多谢前辈体谅，那晚辈就先告辞了。这名甲士微退几步过后，就再次腾空而起，向来处疾驰而回了。韩立这才低手打量了手中的银色令牌几眼，只见手中之物银光灿灿，表面明明有无数的细小符文，并以某种玄妙至极的规律排列着，让人一看之下大有头晕目眩之感。他把玩了手中的令牌一会儿过后，手腕一抖，就把它收了起来，大步向祭坛处走了过去。
参见大人。
近千名甲士在韩立刚一靠近的时候，立刻齐声躬身一礼。
起来吧，此地既然由我接管，那我的命令只有一条，不听命令者杀。现在你们继续警戒吧。
韩立的神念往这些甲士身上一扫过后，发现大多呢是化神炼虚等阶的存在，但合体期修为的竟然也有八个人之多，正好一人率领一队人马，看守一根金柱。心念一转，面无表情地说道：
是。
这些甲士心中一凛，但均毫不迟疑地答应，然后起身地继续站在金色柱子四周不动。而韩立呢则身形一晃，整个人就一下子无形之体一般的洞穿这些甲士而过，直接出现在了中心处乳白色的祭坛下方，往上面淡淡的望了眼之后，就直接盘膝坐下。
这好像是仙界的两仪微尘阵。
韩立神识中忽然传来了谢道人有些惊讶的声音：
哦，两仪微尘阵，不应该是两仪灭尘阵吧？
韩立听这话心中一动，当即同样用神念反问了一句：
哎，不是，两仪灭尘阵虽然说也是一种仙界法阵，但是功效比较简单，主要是用来灭杀敌人之用，论玄妙的程度啊，还远远没有这两仪微尘阵的十分之一呢。
西道人不加思索地说：
哦，那这两仪微尘阵有何种玄妙之用啊？
韩立的目光微微一闪：
啊，两仪微尘阵啊，主要拥有困敌、削弱、自爆三大功能，无论哪一种都足以让普通仙人大为头痛啊。特别是那最后的自爆威能，只要阵眼献祭宝物或者说生灵足够强大，那就算是一名高阶仙人也有可能葬身其中。
韩立一听这话心中是顿时一凛啊，
生灵献祭自爆。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08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08回。
韩立一听谢老人的话，顿时是心中一凛呐。
什么？生灵献祭，自爆？
不错，这阵眼献祭东西，既可以是一些宝物、珍稀材料，那也可以是那些强大的生灵。哎，一般来说，献祭一旦开始，这眼处方圆百里之内，一切都会作为祭品，直接被法阵的力量炼化成灰呀。
谢道人不紧不慢地说道：“
原来如此。”
我有些明白那明尊为什么要我和云淡月书三个人镇守镇眼，而不要轻易的离开了。
韩立脸上丝毫异色未现，但神识中却大怒地说道：
不过按理说，即使两仪灭尘阵在下界也不止不易啊，更别说复杂程度远在其之上的两仪微尘阵了。从这出阵眼看，似乎和我所知的微尘阵还是略有区别的。
谢道人却忽然又这么说道：下地的材料虽然不可能和仙界相比，大概其中不少部分是直接找了替代之物才勉强的布下了这仙界秘阵，但是如此说来，此阵的功效和威能也应该有所削弱和改变了。你能找出其中的不同之处吗？
韩立若有所思之后默然问道：
只是一具专责战斗的伪仙雷，并不是专门的布阵傀儡，能认出一些仙界法阵来已经是我的极限了，这要找出具体的不同之处却是无能为力的事情。
谢道人坦然地回答：这可有些麻烦了，我虽然说想对付那名真仙，但也不想作为祭品和对方同归于尽呢。
韩立的目光微闪了几下之后冷冷地说道：
那要是道友只想自保的话，我倒有一个法子。
谢道人沉默了一会儿之后缓缓地说道：
哦，什么办法？
韩立闻言之后自然精神一振：
我呢，可以对此地的阵眼嘛，做一些微小的手脚啊，让其发挥最后的献祭功能的时候，将你所在的位置作为豁免之地。
谢道人平静地说道：
哦，有这种办法，可靠不可靠啊？
韩立略微犹豫一下问道：
行，就如此做吧。
可是韩立又一思量，就果断地说道：
好啊，但是我要的噬金虫王配合我的行动，也只有此虫王啊才能无声无息地做到此事啊。
谢道人就如此地说道：
这个呀，这个不成问题，今儿下面你一切都按照谢兄的吩咐来做，不得有任何一丝差池。
韩立一口答应了下来，并马上用神念呢向灵兽环中的噬金虫王又吩咐了一声。接下来的时间，韩立看似是在原地啊端坐不动，但是缩在袖中的一根手指呢只是微微一弹，当即一点金星一闪即逝而出，一闪即逝之后就没入到了附近虚空中，不见了踪迹。下一刻呢，一根金色的圆柱近在咫尺的地方，一些合体修士也无法察觉的微弱的波动一起，一个米粒儿般大小的金色甲虫就凭空浮现而出了。此甲虫呢只是一个模糊过后就凭空的贴在了圆柱之上，接着无声无息的蠕动之下，开始在爬过之处留下了一根根肉眼几乎没有办法看到的细小的灵纹出来。而同一时间，金色甲虫神识中却不停地在回响着谢道人冷冷的指挥之声，并且一幅幅完整的纹阵图案也不停地在甲虫的脑海中涌现而出。这一切围着那金色圆柱的那些伤亡甲士自然是丝毫没有察觉，
自己所守护之物的这些细微的变化。
不光这一根金柱，下面的时间其他七根柱子也都陆续的被那缩小无数倍的噬金虫王啊动了同样的手脚了。
鸣煞之地的另一处高空中，银刚子、光头大汉等大成强者呢正藏身在一片虚空，或笔直站立，或闭目盘坐，但是全都一个个神色肃然的沉默不语。忽然之间，附近处波动一起，明尊竟仿佛无形之体一般的直接浮现凝聚而出。
明兄，只有你一个人？哎，韩道友和云淡月书他们呢？
乌灵夫人目光一扫明尊，黛眉一皱，其他的大成强者的脸上呢也都闪过了一丝诧异之色。
狐狸道友不用担心，我已经让韩道友三人呢去镇守那两仪灭尘大阵的阵眼了啊！如此一来，只要法阵不破，我等就可放手对付那名仙人，而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啊！
明尊神色不变。
什么？少了韩道友三人，我等实力可会大减呢、啊、这不会有什么问题吧？仙九灵道友现在又在何处啊？这不会也不打算和我等一同行动了吧？
银刚子的眉头一皱，也直接问了。
哎呀，这个嘛，这个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啊。你们大家想想啊，只有韩道友三人亲自守住阵眼，我等的才不用担心两仪灭尘大阵不会被对方使手段破坏掉。毕竟说此法阵呢，那是仙界秘术啊，是针对那名真仙必不可少的杀手锏啊。两者孰轻孰重，也只能取其一了。这至于说仙九灵道友，各位就不用担心了，他已经来到此处了。
明尊不慌不忙地回答道。而就在他话音刚落的瞬间，另一个淡淡的男子的声音一下子在这片虚空中回荡了起来。
怎么，几位是在担心薛某人临阵退缩了不成吗？哼，你们尽可放心，就算说你们都改变了主意，薛某也会独自一人出手的。能斩杀一名真正仙人的机会，那可不是随时都能够碰到的事情。
这么大的口气，可然是仙道友的声音。既然道友已经到了此地，何不现身和我等一见呢？
乌灵夫人面色一松，但目中的眸光四下一扫的说道。其他人闻听此言，脸色也都是为之一缓。
仙某人一向喜欢是独来独往，和你们相见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诸位只要知道到了该出手的时候，在下自然会出手也就行了。
仙九灵仍然是毫无感情的传声说道。这一下子在场的众多的大成强者只能面面相觑无语了，同时呢他们也对始终无法发现对方隐匿的准确位置有几分骇然。
鸣煞之地边缘处，远处天边破空一响，一道青光一闪而现，并在一个模糊过后一头就扎入到了鸣煞之地当中。突然青光一脸，半空中现出了一艘十余丈长的琉璃飞舟出来。在飞舟的前端，六翼和冰凤全都是面色异常苍白的站在那里。
这一次可亏大了，没有想到那疯子经过先前的那番消耗，非但法力丝毫不见损耗，反而似乎比以前更加持久了一些。但到了这里应该暂时安全了，我等要稍微等候一下，让他呀 好拉近一些距离再进入里面。
六义回头望了后方眼之后，眼睛中却闪过了一丝惊惧的表情。
不错，这一次呀，我们不但将赫连商盟交付的那些丹药符箓全消耗的差不多了，甚至于连你我刚刚恢复的一些本源之力也全都赔进了其中。若是这一次商盟那些人无法将这个疯子镇压的话，你我连逃命的机会恐怕都没有了呀。
冰凤的俏脸呢，同样是难看至极。
明尊这个老家伙不是说自称请到了整个大陆排名前列的那些强者了吗？其中也应该有我那位先前的主人吧。虽然说不想承认，但是我的这位前主人的确是手段不凡，有他加入的话，这一次多半不会失手了。
六义面无表情地说道。
哦，想不到啊，你还对韩兄真是挺有信心的嘛。
冰凤有些意外了起来。
哼，要不是如此，我何必对那明尊提千年内不得找我麻烦的条件呢？有这千年的时间，我就足以修成大法，在灵界再也不惧怕任何人了。
六义哼了一声，目光微闪地说道。
是吗？我倒是觉得以韩兄的妖孽资质来看，千年后神通更不知会到了何种恐怖的程度，甚至说不定万年之内就会有直接飞升仙界的可能了。
冰凤瞥了六一眼，嘴角带着一丝嘲讽的意味。
哼，飞升什么？飞升仙界？我说你也把这件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吧。整个灵界大城存在何止数百呀，但近十万年来又听说过有谁飞升仙界成功了？我这位前主人那就算是资质再逆天，再有大机缘在身，飞升仙界可能是百不足一呀。
六义狂笑了一声说道。
是吗？但是我对韩兄最终进入仙界却很有自信的。若是说这次你我最终逃过一劫保住性命，哎，你我要不要打一个赌啊？
冰凤听到这里脸上忽然带出了一丝奇怪的表情说道。
赌？打什么赌？
听了这冰凤的话，六义感到几分意外。
很简单呢，就赌韩兄是否真的能在万年之内飞升仙界，成就真仙之身。
冰凤一字一顿地说道。
行啊，那赌注是什么呢？
六义盯着身旁的女子，觉得对方不像是玩笑之言，半晌过后这才冷冷地问道。
你不是一直想让我做你的双修伴侣吗？我若是输了就答应下此事，嫁给你为妻。但若是韩兄真在万年之内飞升成功，你就答应以后有我在的地方必须主动退让避开，不得与我有任何争抢事情发生。当然了，在这万年之内也不得再来骚扰我。
冰凤毫不客气地说。
你倒是真的对我那位前主人很有把握呀。
六义闻言呢，脸色一阵阴晴不定。
怎么了？你不敢了吗？你若是对自己判断没有什么信心，自然也无需打赌，只要等以后再乖乖的被韩兄抓回去成为灵宠吧。
冰凤似笑非笑。
哼，我有什么不敢呀、啊、我不过赌注也必须改变一下。你既然打算以此赌约来约束我万年，那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若是说我那前主人无法在万年之内飞升，我也不打算娶你为妻，你就做我的一名侍妾吧。以后我的任何使唤吩咐你都不得拒绝，而且此赌呢，你我都需与心魔发下嗜血毒誓。
六爷脸色阴沉了好一会儿，突然脸色狰狞地说道。
为妾，嗜血毒誓，好啊。
这都没有问题。
冰凤眸光一转，竟然不加思索的全部一口答应了下来。
六义见此情形，心中一凛，但是心念在飞快的一转之后，觉得并没有任何问题，此地输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当即就一张口喷出了一团精血。他用手指朝虚空一点，顿时那团精血滴溜溜一转，一下子就化为了一个血红色的鬼脸。
六义口中念念有词，手中掐诀不已的面对鬼脸发下了一番心魔誓言。
旁边的冰凤见此情形的黛眉一挑，同样口喷精血施法一遍，也发下了相应的誓言。
打赌的事情做完之后，冰凤六义再互相看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出了一丝胸有成竹的神色。
但是下面未等二人再说些什么的时候，六义忽然神色一变，一下子回头向后方望去，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后面天空中一暗，阵阵的雷音之声隐约传来，并且是越来越大，转眼之间就化为了惊涛骇浪一般的巨声。
快走，他要来了，
冰凤脸色大变的说道。六一二话不说，一手掐诀，一手则一个翻转，将一颗赤红丹药直接抛到了口中。顿时啊，二人足下流泪飞舟，猛然一颤，一下子就化为青红破空而走，只是几个闪动之间就消失在了鸣煞之地中。不过十几个呼吸间的功夫过后，后方的天边血光一现，一道滚滚血河凭空浮现了，并以不可思议的遁速向同一方向是滚滚而来。而在这条血河当中，八条虎爪血龙口喷金芒，张牙舞爪地发出了阵阵轰鸣之声，在血河之中是若隐若现。转眼之间，滚滚血河也一下子冲入到了凝煞之地，直追琉璃飞船而去。二者一追一逃之间，遁速之快都是外人难以想象的，但之间的距离呢，却在飞快地缩小拉近起来。不到一盏茶的功夫，站在琉璃飞舟上的六一二人已经肉眼都可以看到后面铺天盖地而来的血色景象，神色都是为之一紧。
明尊所给的避风符还有吗？
六义向冰凤问道。
这最后一张了，
冰凤迟疑一下回答道。
那还等什么呀，这等秘符这个时候不用，你还要用在什么时候？
六义一声低吼，冰凤闻言二话不说，一条香袖一抖，一道银灿灿的符箓从袖口中激射而出，只是一个闪动过后就没入足下飞舟中，不见了踪迹。下一刻，飞舟通体表面呢，无数银色的符文一现，在狂闪之下就一缩，重新的引入到了船身之中。
琉璃飞舟顿时爆发出了刺耳的尖鸣之声，通体一个模糊过后，顿速竟然一下子提高了倍许之多，比后方的血河还要快上一线，向前是激射而去。
哼，又是一招，区区的一个失落界群竟然也有我们仙界才有的避风符，这他可真是一件意外的事情啊。
血河中某条血龙头上站立的马良忽然冷哼了一声说道，
主人，这多半应该是那些上古仙人遗留在此界的一些符箓，否则这些人怎么可能炼制出这等符箓来呀？
旁边站着的杨露躬身说道：“
就算如此，他们有此符箓相助的话，也是一件麻烦的事情。否则的话，早在夜许前就应该将他们全都抓住，活捉了。”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09回。